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神的儿女，
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神的儿女，
都需要忠心的侍奉神，
都需要忠心的侍奉神。
神把我们放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
神将我们放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
也给我们有不同的职分来侍奉他，
又给我们有不同的职分来去侍奉他，
并且也给我们有相应的恩赐才干，以至于我们可以侍奉他，
又给我们有相应的才干和能力来去侍奉他。
我们就需要忠心的来侍奉他，
我们需要忠心的来去侍奉他。
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
圣经有很多方面关于这道的教导，
其中有两个地方的教导特别重要，因为那是主耶稣亲口讲的。
其中有两个教导是特别的重要，这个因为是主耶稣亲口讲的。
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两个比喻，
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两个譬喻。
一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才干的比喻，
一个记载在马太福音有关才干的比喻，
另外一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通常称作十锭银子的比喻。
另外一个就是在路加福音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
才干的比喻和十锭银子的比喻，
才干的比喻和十锭银子的比喻，
虽然所牵涉到的人物以及银子的数额都完全不同，
牵涉到人物和这个银子的多少亦都不同，
但是所要教导的内容是相同的，
但是所教导的内容是相同的。
今天我们只看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才干的比喻，
今天我们集中去看马太福音记载在二十五章的才干的譬喻。
刚才王作斌弟兄已经带领我读了这一段的经文，
刚才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
我们需要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教导，
我们需要看这段经文的教导。
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主耶稣的比喻，
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耶稣基督的譬喻，
每一个比喻都有它独特的场景、情节、角色，
每一个譬喻都有它的场景、背景、情节。
我们需要来了解这些场景、情节、角色，
我们来了解这些情景、情节和角色。
但是更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
我们是要透过这一些的场景、情节、角色来明白主耶稣教导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更加重要的来去明白透过这些情景、情节、人物所教导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他今天要给我们的教导内容是什么，
他今天给我们的教导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才干的比喻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教导。
今天我们就看这个才干的比喻对我们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教导，
一步一步来看，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
这个才干的比喻当中有四个主要的角色，
这个才干的譬喻最主要有四个角色，
一个就是主人，
一个是主人，
还有三个仆人，
然后三个仆人，
所以四个主要的角色，
有四个主要角色。
那这个主人他要离开，所以交给这三个仆人不同数额的银子，
这个主人因为要离开，他要交给三个仆人不同的银子，一个数量的银子，
一个是五千，一个是两千，一个是一千，
一个是五千，一个是两千，然后一千。
那他是根据什么来给他们不同数额的呢？
那他是根据什么给他们不同的数额？
圣经告诉我们是按照才干来给的，
圣经给我们听说是按照他们的才干来去给的，
也就是说才干多的多给一点，
因为才干多的给多一点，
才干少的少给一点，
才干少的少给点。
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给是什么意思，
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给是什么意思。
这个给不是说我送给你或者赠给你一些银子，
这个给不是我送给你赠给你的银子，
这个给是指的交托给他们，
这个给是交托给，
也就是说是给他们这个银子让他们来管理来投资，以至于可以为主人赚取一些的金额，
就是说将这些银子给他们用来管理、管理和投资，来为主人来赚更多的财宝。
那每一个人管理投资的才干都不一样，
每个管理和投资的才干都不一样，
所以那些才干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就给他银子多一点，让他来投资、来管理、来赚取。
这个才干多的，所以给他更多，给他用来管理、投资，来多的来投。
那么最后的结果他们赚了多少呢？
然后最后结果他们所赚的多少，
圣经告诉我们给了五千的赚了五千，
圣经告诉我们，给了五千的赞回五千，
给了两千的赚了两千，
给了两千的赞回两千，
但是给了一千的一分钱都没赚到，
但是给了一千的一分钱都没赚到。
所以有三个人，
所以有三个人，
三个不同的才干，
三个不同的才干，
交托给他们的银子的数额也是三个不同的数额，
交托给他们三个不同的银子也都有不同的数额，
最后他们所赚取的银子的数额也是三个不同的数额，
最后他们赚取的银子也都有三个不同的数额，
五千、两千和零，
五千、两千和零，
所以有三种的情况，
所以有三种的情况。
但是弟兄姐妹要特别注意，
但是弟兄姐妹特别的注意，
虽然有三种人，
虽然有三种人，
给他们也是三种不同数额的钱，
给他们也都有三种不同数额的钱，
他们赚取的钱也是三种不同的数额，
他们赚取的钱也都有三种不同的数额，
但是这三种人最后的结果却只有两种，
但是这三种人最后的结果只有两种。
为什么三种人完全不同的但是结果却只有两种呢？
为什么三种人完全是不同的但是结果只是有两种？
因为有两种人他们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
因为有两个人他们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
是哪两种人呢？
是哪两种人呢？
就是那个给了五千和给了两千的，
就是一个给了五千和这个给了两千的，
他们一个是赚了五千，
一个是赚了五千，
一个是赚了两千，
一个是赚了两千，
但是他们的结果或者说下场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他们的结果或者下场是一样绝对相同的。
我们怎么知道是完全相同的呢？
我们怎么知道是完全相同？
对待那个拿了五千赚了五千的那个仆人来说，
对那个拿了五千又赚了五千的仆人来讲，
主人是这样子给他评价和结果的，
主人是这样给他评价和赞赏的。
在第二十一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二十一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前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一个仆人被主人称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这个仆人被主人称为良善和忠心的仆人，
而且还要让他管理更 给他有权柄管理更多的事情，
而且比他有权柄管理更多的事，
最后说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就是说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后面这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
你最后这句说话我们特别的注意，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可以进前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不只是简单的说你可以享受快乐，
不单止的话你享受快乐，
可以享受只有主人才可以享受到的快乐，
可以享受主人才可以享受的快乐。
所以这是第一个人的下场结果，
这个第一个人的下场和结果。
那第二个拿了两千赚了两千那个人的下场是什么呢？
那这个拎了二千的他的下场是什么呢？
记载在第二十三节，
在二十三节，
大家看二十三节跟二十一节有什么区别吗？
大家来看二十三和二十一节有什么分别呢？
完全相同，
是完全相同，
中文完全相同，
中文是完全相同，
英文完全相同，
英文完全相同，
我去查了希腊文也完全相同，
我查了希腊文也都是完全的相同，
给了五千赚了五千，
给了五千赚了五千，
给了两千赚了两千，
给了两千赚两千，
数额完全不同，
数额完全不同，
结果完全相同，
但结果完全相同。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仆人无论是给了多或者少，
因为这两个仆人无论比多或少，
圣经记载说，
圣经记载说，
他们拿到主人给他们的银子之后就随即去做买卖了。
圣经说他们拎了银子之后他们随即去做买卖，
立刻就拿了这个钱去投资去管理去为主人赚取更多的钱
了，立即将这些钱来投资管理为主人来赚取更多的钱。
所以他们虽然赚取的数额不同，
虽然他们赚取的数额
才干也不同，
才干不同，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
但有一点是相同，
就是他们都同样的忠心，
他们同样的忠心。
所以虽然他们有很大的差别，
虽然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他们因为有同样的忠心，
因为他们有同样的忠心，
所以他们有完全相同的结果下场，
所以他们有完全相同的结果和下场。
所以对于仆人来说，
所以对于仆人来说，
对待主人的托付，
对待主人给你的托付，
不论你的才干多少，
唔理你嘅才干有多少，
也不论主人托付给你的是多是少，
无论主人托付你嘅多与少，
也不论你赚的是多和少，
亦都无论你赚嘅多与少，
只要忠心就好，
只要忠心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极其重要的教导，
呢个系第一个极其重要嘅教导。
不论多少，忠心就好。
无论多少，忠心就好。
忠心非常的重要，
忠心是非常的重要。
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地方都有关于忠心的教导，
圣经有很多地方有关忠心的教导。
主人要仆人忠心，
主人要仆人忠心，
主耶稣基督也要他的门徒们也忠心，
主耶稣基督要求他的门徒要忠心。
圣经告诉我们，主人所求于管家的是他的忠心，
圣经教导我们说，主人有求于管家的就是他的忠心。
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圣经也都教导我们，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但是我们要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位置上面，在神给我们的恩赐上面，我们要专一，要忠心，要专心。
但是我们要在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在我们不同的职位里面，要专心，要忠心。
因为不论多少，忠心最好，
无论多少，忠心最好，
只要忠心就好，
只有忠心就好。
这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是非常重要的教导。
神给我们放在不同的职份上面，
神将我们放在不同的职份，
也给我们有相应的恩赐，让我们可以侍奉他，
又给我们有相应的恩赐来去侍奉他。
有些的恩赐很引人注目，
有些的恩赐是很引人注目，
比方说音乐的恩赐，
譬如说音乐的恩赐
很容易就被人家看到，
很容易被人看到。
有一些的恩赐很容易让人家羡慕和仰慕，
很多的有些的恩赐是被人家羡慕和仰慕。
比方说有一些领袖的恩赐，
有些是譬如说领袖的恩赐，
有一些口才言语方面的恩赐，
有些口才言语上的恩赐。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也有一些的恩赐是很不显眼的，
亦有很多的恩赐是不显眼的，
甚至有时候会让人家不屑一顾的，
甚至是有些人是不会留意到的，
但是却是同样很重要的，
但是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比方说有一种的恩赐叫做接待人的恩赐，
譬如有一种的恩赐是接待人的恩赐，
有一种的恩赐叫做服侍人的恩赐，
有一种的恩赐叫做服侍人的恩赐，
还有一种恩赐叫做给予别人的恩赐，
还有一种的恩赐就是施予人的恩赐，
也都非常的重要，
也都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光看着那些很引人注目很让人家羡慕的恩赐，
我们不单止来去注意这些人的羡慕仰慕的恩赐，
我们也不要去跟人家比恩赐，
我们都更加不会来去跟人家比恩赐，
我们也不用去跟人家比 他的恩赐所带来的侍奉的果效，
我们也都不需要比较人家的恩赐所带来的果效，
我们要比就跟人家比忠心，
我们要比的就要比忠心，
因为神看重的是忠心，
因为神所看重的是忠心，
无论你恩赐的多少，只要忠心就好，
不理你的恩赐有多少，你忠心就好。
神给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神给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职分，有不同的侍奉，有不同的责任要让我们去做，
不同的职分，不同的责任让我们去侍奉，
也给我们有相应的恩赐，
又给我们有相应的恩赐，
我们就需要忠心发挥我们的恩赐，
我们需要忠心来发挥我们的恩赐，
尽我们的职分，
尽我们的职分，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神看重我们的忠心，
神看重我们的忠心，
世上的人也看重忠心，
世上的人也都看重忠心，
所以我们当然就可以理解神也看重忠心，
当然我们就可以理解神看重我们的忠心，
世上所有的人都看重忠心，
世上所有的人都看重忠心。
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
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政治学家，
总统常常打电话向他咨询一些事情，
总统常常打电话给他来去咨询一些问题。
这一个经济学家有一个非常忠心的仆人叫 Emily，
这个经济的学家他有一个忠心的助理叫做 Emily，
忠心的一个管家叫 Emily，
一个忠心的管家叫做 Emily。
这个经济学家常常跟人家提起他的管家很忠心，
这个经济学家常常提起他的管家非常的忠心。
有一天这个经济学家回家很累了，所以就要睡觉，就告诉管家说，谁打电话来你都不要叫醒我，让我睡一下。
啊，这个经济学家有一天回到家非常的困惧，他要睡觉，他告诉你管家听，哪个人打电话来都不要叫我。
过了一会，
过了一会
有电话打来，
有电话打来，
那个电话说我要找经济学家，
啊，这个电话说我要找经济学家，
管家就跟他说他在睡觉，不可以吵醒他。
那个管家说他在睡觉，不可以吵醒他。
打电话来那个人就说，
那个打电话那个人说，
我是从白宫打来的，我是约翰逊总统。
啊，我这个打电话说我在白宫打来的，我是
约翰逊总统。
约翰逊总统，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经济学家，麻烦你叫醒他。
我有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找经济学家，麻烦你叫醒他。
我跟你商量一下，可不可以去把他叫醒？
我同你商量一下，可唔可以叫醒呢个经济学家？
那个管家说，
那个管家话
不可以，
唔可以。
我是为他工作，不是为你工作。
我系为佢工作，唔系为你工作。
事后，这个经济学家知道了之后，就向总统表示歉意。
事后，呢个经济学家知道就向总统表示歉意。
总统听完之后就跟经济学家说，
总统听完之后对经济学家话。
你把这个管家给辞退了吧？
你将那个管家来去辞掉吧。
经济学家一听，总统的度量怎么那么小？
啊，你经济学家一听就话，总统的度量咁小。
没想到接下来总统说，
冇想到总统继续嘅话，
你给他辞退掉之后，一定要告诉他。
啊，你将佢辞掉之后，一定话俾佢听。
总统想让他去白宫做他的管家。
总统想佢去白宫做佢嘅管家。
总统也看重人的忠心，
总统也都看重人的忠心，
世上的人都看重别人的忠心，
世界上的人都看重人的忠心，
何况主耶稣，何况神呢？
何况是主耶稣，何况是神呢？
他把恩赐赐给我们，
他将恩赐赐给我们，
他把禾场赐给我们，
他将禾场赐给我们，
他把不同侍奉的职分赐给我们，
他将不同的职分赐给我们，
要的是忠心，
要的就是忠心，
不论恩赐多少，
不理你是恩赐多少，
不论禾场大小，
无论禾场多少，
不论职分高低，
无论职分高低，
只要忠心就好，
只要忠心就好。
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这个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对于这前面这两种的仆人，
对于前面这两种的仆人，
虽然他们的才干不一样，
虽然他们的才干不一样，
给的钱和赚的钱也不一样，
给的钱同埋赚的钱亦都唔一样。
但是他们的下场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都一样的忠心。
因为佢哋下场都系一样嘅，因为佢哋有忠心。
那么第三个仆人有什么下场呢？
咁你第三个仆人有咩下场呢？
圣经告诉我们，这第三个仆人主人给了他1000的银子。
圣经话俾我哋听，主人俾呢个仆人有1000嘅银子。
按照主人对仆人的了解。
按照主人对仆人的了解，
这一个人虽然只给了1000，但是他应该有足够的才干可以为主人赚取1000的。
虽然主人给他有1000的银两，但他有足够的才干为主人下去投资。
但是他有没有去投资呢？
但是他有没有投资呢？
没有，
没有。
他把地给挖开，把那1000的银子埋藏在地里面。
但是在地下挖一个窿，来将1000的银子埋藏在地里面。
然后等主人回来了，原封不动地把那1000银子还给主人。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原封不动地将银子挖出来还给主人。
甚至他还找理由说，我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甚至找理由，我为什么这样去做？
是因为我害怕。
因为我害怕。
为什么害怕呢？
为什么害怕呢？
说主人是一个冷心的人。
他说主人你一个忍心的人，
所以我害怕，
所以我害怕，
所以我就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所以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大家觉得这个仆人这样子来解释他没有去赚钱的理由充不充分？
大家觉得这个仆人用这个理由他不会赚钱充不充分？
他的理由站得住脚吗？
他的理由站不站得住呢？
主人就告诉他，你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主人告诉你，你的理由根本站立不住。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真是害怕，我是一个冷心的人，
如果你真心害怕，我是一个忍心的人，
那么你就需要去赚点钱，
你更需要去赚这些钱。
如果你真是害怕投资的过程当中钱亏损了，怕我骂的话，那你只好可以放到银行里面去赚利息。
你真是怕你投资亏损，但你起码将这些钱 放在银行赚取一些的利息，
因为放银行去赚利息是只赚不赔的，
因为你放在银行赚利息是直赚不会赔，
但是这个仆人连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去做，
但是这个仆人连这个事情都不去做，
所以主人称他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所以主人称他为又恶又懒的仆人，
所以主人要给他不同的下场，
所以主人给他不同的下场。
那么主人给他什么下场呢？
主人给他什么不同的下场呢？
把他那仅有的一千银子也夺过来了，
将他仅有的一千的银子也都夺回来，
而且还吩咐他的其他的仆人要把这个人丢在外面黑暗里，
而且吩咐其他的仆人将这个人放在出面的黑暗的地方，
让他在那里哀哭切齿，
让他在那个地方哀哭切齿。
这一节经文的解释有不同的观点，
这节经文的解释有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那个丢在外面的黑暗里是表示下地狱，
有人认为丢在出面的黑暗里面话是放在地狱，
那当然是不得救了，
换言之就是不得救。
那也有一种的人认为，
亦有另外一种人的认为，
丢在黑暗里面在那边哀哭切齿只是对他的处罚，跟得不得救没有关系，
因为叫他在外面这个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是指一个惩罚，与他的得救无关系。
这两种解释都有他的道理，
这两种的解释有他的道理。
今天我们不做讨论，
我们今天不做讨论，
但是无论是丢在地狱里面不得救，
无论丢在地狱不得救，
还是虽然得救了但是要受很重的处罚，
虽然已经得救但是受很重的惩罚，
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这两种当中的任何一种，
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没人来去想要这两种的任何一种，
因为这样的下场当然是不好的，
这样的下场当然是不好的，
没有人喜欢，
没人喜欢。
为什么这一个仆人会有这样的下场呢？
为什么这个仆人有如此的下场呢？
因为他所想的，
因为他所想的，
他所想要去做的，
他所想要去做的，
都只是为自己着想，
都是为自己着想，
根本不为他的主人着想，
根本不为主人着想。
所以我们从这里要学到非常重要的第二点的教导，
所以由这里我们学习到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教导。
我为了让大家可以记住，所以用四个字四个字来排，
我很想大家能够容易记住，我用四个字四个字来去拼。
这第二个的教导就是不为主想下场不好，
第二个教导就是不为主想下场不好，
这是这个仆人的下场不好，
这个就是这个仆人的下场就是不好。
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托付，
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托付，
我们不能够不为神给我们的托付，不为神国的施工来着想，
我们不可以不为神的角度将我们的托付来去不掌管。
虽然神给我们有家庭，
虽然神给我们有家庭，
有儿女，
有儿女，
有很多属于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的事情，
有很多属于我们个人的事情，
甚至包括将来养老，
甚至将来的养老，
我们都需要来有一些的计划，一些的着想，
我们需要有计划着想，
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想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可以只是想自己的事情，
不能够只顾自己的事情，
不可以只是顾自己的事情，
也需要为主着想，
亦需要为主着想，
不为主想下场不好，
不为主想下场不好。
有很多的事情，
有很多的事情
可能跟你的个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的，
或者跟你个人没什么直接的关联，
我们往往容易明哲保身，
我们很容易明哲保身，
不为主想，
不为主想。
我们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有很多的事情
跟你自己个人可能看上去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可能与你自己个人没什么关系的，
甚至你如果想要参与到这些事情当中去，
或者你有时想参与这些事情的当中，
不光可能看上去跟你个人没有关系，
不单止与你个人没什么关系，
可能还要用去你很多的精力，
或者会用去你很多的精力，
甚至可能会有一些的风险，
甚至是有些风险。
在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容易退，往往容易会害怕退却，
我们在这种的情况往往会害怕和退缩，
只顾自己的事情，
只顾自己的事情。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只顾自己的事情不为主想下场不好，
如果只是只顾自己的事情，不想主的事，下场不好。
因为神给我们放在每个不同的地方，
因为神将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
每个不 给我们有不同的职分，
又给我们不同的职分。
有些可能是做领袖，
有些可能做领袖，
有些可能是做团契同工，
有些是做团契的同工，
有些可能是做小组长，
有些是做小组长，
有些可能什么头衔都没有，
甚至有些什么头衔都没有。
用有些人的话叫做小老百姓。
有些叫小老百姓，
但是每一个不同的职分，
但每一个不同的职分，
哪怕是我们称呼自己为小老百姓，
甚至称呼我们自己为 小老百姓，
神都有托付给你，
神都有托付给我们，
我们都需要为主来着想，
我们需要为主来去着想，
不能光顾自己，
不可以光顾自己，
因为不为主想下场不好，
因为不为主想下场不好。
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是雇员，
我们生活当中都是雇员，
我们如果雇员只顾自己不为主人着想，下场也不会好。
我们雇员只为雇员着想，不为主人着想，下场也都不好。
有一个公司的老板，
有个公司的老板，
他公司里面有好几个跟他一起当初他创业的时候就进了公司里面的老员工。
他公司有几个以他创业的时候已经进入这个公司，
可是某一段时间，这个老板想收购另外一家的公司，
但是每一段时间，这个老板要收购另外一家的公司，
资金就出了问题，
资金就出了问题，
他就跟那几位老员工，当然那几位老员工薪水也很高了，
他就跟那几位的老员工，当然那老员工他薪水很高，
当然他也知道这些老员工也不缺钱花，
他知道这些老员工他们不缺乏钱，
他就跟那几位老员工商量，
他就以这几位的老员工商量，
现在我的资金周转出了一点问题，
现在我的资金的周转出点问题，
但是因为是商业秘密，当然不会告诉他们说我要去收购另外一家公司了，
当然是出于这个商业秘密，他不会告诉他，因为要收购另外一家公司，
说可不可以接下来这几个月工资晚点发给你们，暂时不发，
来紧那几个月可不可以发这个工资晚点的发，不是说不发，
等了几个月之后资金好了，我可以加倍的给你们工资，
等过几个月之后资金周转，我就加倍的发给你，
当然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
当然你们不愿意的话，
如果要离开公司，那我该算给你们的工资，该算给你们的钱也会给你们，
如果你认为要离开公司要计给你的钱，我也都会计给你，
但是我是盼望我现在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十几年一起工作，求你们可以帮助我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但我们盼望这十几年的员工，现在我有困难，盼望你能够同我一起度过，
大部分的员工都愿意留下来帮助老板度过难关，
大部分的员工都愿意留下来帮助老板度过难关，
但是有一个员工却说，
但有一个员工却是说，
悄悄地跟其他的员工说，
偷偷地与其他的员工说，
公司都连资金发工资的钱都拿不出来了，
公司连发人工的工资都的钱都拎不到出来，
我们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
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呢，
还不如另谋出路，
不如另谋出路，
于是就辞掉了工作，
然后辞掉工作
就跑到其他公司去了，
就跑到其他公司，
辞掉工作跑到其他公司之后不久，
跑到另外一个公司不久，
他才发现原来公司出现资金周转问题是因为要收购其他的公司，
然后他发现现金周转不灵是因为要收购另外一间公司，
而更令他想不到的是，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
老板要收购的那个公司就是他新去的那家公司，
老板要收购的公司就是他新要去的公司，
大家可以想象，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老板度量小一点，
如果这个老板度量小一点，
这一个员工的下场不会好，
这个员工的下场不会好，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托付，
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托付，
我们也有个人的很多的事情，
我们有个人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
我们不可以只顾自己的事情，
不为主想下场不好，
不为主想下场不好，
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这个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我们还要来看第三个要点，
我们还要来看第三个要点，
第三个要点是隐含在这个比喻当中的，
第三个教导是 隐藏在这些圣经里面，
因为不是直接讲的，
不是直接所讲的，
那么这个第三个要点是什么呢，
那第三个要点是什么呢，
有人看了这个比喻之后会说，
有人看了这个比喻就
说，说这个主人真是很狠心的，
这个主人真的很狠心，
你看这个第三个仆人给他一千银子他没有好好干，
你睇下第三个仆人，俾佢一千嘅银子，佢冇好好嘅管理。
但是看在他是你仆人的份上，再给他第二次机会嘛。
但系看在呢个仆人嘅身份，俾佢第二次机会吧。
大家觉得有没有一点道理？
大家觉唔觉得有啲嘅道理？
给他有第二次的机会，让他悔改，再有机会可以去赚钱，有没有道理？
俾佢第二个机会，俾佢再嚟一次，可以好好嘅为主人赚钱，有冇道理？
我看到有人点头。
我见到有人点头。
其实我也是想点头。
其实我亦都想点头。
有道理，
有道理。
但是，哪怕这个主人再给他第二次的机会，
哪怕呢个主人俾佢第二次嘅机会，
但是前面的那次机会失去了，不可能再回来。
但系前面嘅机会失去就唔可以翻转头。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中国人句说话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我们的生活侍奉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侍奉当中，
神确实是常常怜悯我们，
神实在是常常的怜悯我们，
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给我们有第二、第三、第四次的机会，
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有第二、第三、第四次的机会。
但我们不能因为神给我们有机会悔改，神会给我们有第二、第三次机会，我就可以随便浪费掉第一次机会。
不是因为神给我们有很多机会，有第二、第三次的机会，我们就随便浪费第一次。
因为哪怕他给你有第二、第三次的机会，第一次的机会丢掉了就丢掉了，回不来了。
哪怕是给你有第二、第三、第四次的机会，但是第一次的机会已经消失，不可以翻转头。
所以我们都要紧抓机会，
所以我们紧找住机会，
不要让神赐给我们的那个机会轻易的从我们手中消失流去。
不要神给我们的机会轻失的在我们手中流失失去。
这就是第三个教导，
这个是第三个教导。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神给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
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有些的机会是直接传福音，
有些机会是直接的传福音，
有些的机会是直接教导关顾别人，
有些机会是直接教导和关顾。
有些的机会是给我们有领袖带领教会，带领团契，带领小组。
有些机会是给我们做领袖，带领教会团契小组。
有一些的机会是让你在某一个位置上面，很不显眼的位置上面，默默地做你该做的事情。
有些的机会就是在你的不显眼的职份上，默默做你应该要做的事。
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人所做的有很多的事情，别人是不是太知道的。
我知道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是默默在这里做，但是其他人不知道。
当神给我们有这些机会的时候，
当神给我们有这些机会的时候，
我们都要抓住这些机会，
我们要找住这些机会。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们都要需要有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可以看见有哪一些的机会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需要睁开我们属灵的眼光，看看有哪些机会我们不可以消失。
也需要有忠心，当看到这些机会的时候就抓住，不要让它流去。
更加有忠心，这些机会来到的时候要抓住，不要让它流失。
举一些的例子。
举一些的例子。
四个礼拜前我们有什么事情发生？
四个礼拜前我们有什么事情发生？
在座的很多人四个礼拜到哪里去了？四个礼拜前
我们在座的四个礼拜我们去了哪个地方呢？
去退休会了。
去了退休会。
退休会的那一次的最后一次的中文的信息，最后一次还是倒数第二次我忘了，那个中文的信息
是最后一次，因为第二次的中文的信息，
讲员呼召，大家知道中文堂中文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多少人回应呼召到讲台前面去吗？
讲员的呼召，你们记得中文的有几多个弟兄姊妹去到台前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次的培灵会或者布道会有那么高的比例的人响应呼召站在台前去的。
我真的没见过有哪一些培灵会或者是布道会有这么高的比率去到台前。
至少有70%吧。
应该有。
至少有70%以上的人响应呼召站在台前去。
起码有70%的弟兄姊妹响应呼召来到台前。
为什么要响应呼召站在台前去？
为什么要响应呼召去到台前？
因为那么多的人有感动，愿意好好的做门徒，并且带领别人成为门徒。
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决定好好的去做门徒，也带领人去做门徒。
但是请问四个星期过去了，
但是请问四个礼拜过去，
这四个礼拜当中 跟过去我们响应呼召的人有什么不同吗？
你过去的四个礼拜和响应呼召的弟兄姊妹有什么不同呢？
除了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心里面带着一点兴奋和感动之外，请问你有抓住这一个被感动的机会做了一些什么吗？
除了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心里面仍然有激动，但是之后有没有找自己一些这些的感动来去做事情呢？
如果你继续有这样的感动，
如果你继续有这个感动，
但是好像生活侍奉跟以前都一样，
但是这个生活和侍奉以前一样，
你愿意按着感动去好好的做主的门徒，带领别人成为门徒，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可以来告诉我。
但是你按着你的感动好想去好好的做门徒，又带领别人去做门徒，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做，可以找胡牧师。
因为我过去这四个星期常常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也有一些相应的安排和行动。
因为过去的四个礼拜我常常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有相应的来去做安排。
这一些神透过这个退休会来感动你的，就是神给你机会可以有进一步的生命的提高和侍奉。
神透过这个退休会让你感动，就是给你机会来去做神的工作。
一年就这一次，
一年只有一次，
明年不知道会不会有相同的，
明年不知道有没有相同。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还想讲另外一个例子，
我想讲另外一个例子。
几年前我在这里讲过这个例子，
几年前我在这里讲过这个例子。
有人说重要的事情要重复三遍，
有人说重要的事情要重复三遍。
我今天重复第二遍，今天讲第二遍，重复一次，
今天讲第二次重复一次，
或许明年要重复第三次，
或者出年会重复第三次。
这个是什么事情呢？
这个是什么事情呢？
加拿大做华人教会研究的人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
加拿大做华人教会的统计的数据告诉我们，
加拿大华人教会参加华人教会的比例大概是8%-10%，取决于不同的地区。
这个参加华人教会的比例大概是8%-10%，视乎不同的地区。
我为了验证这个数据的准确性，
我为了要印证这个数据的准确性，
我大致前两年大致算了一下 Mississauga 华人教会的人数。
我大概计算一下 Mississauga 的华人的人数。
Mississauga 华人的人数当时估计是40,000，
当时 Mississauga 的华人的数字大概是40,000。
如果按10%，那应该有4,000人。
如果按10%，应该有4,000人。
按8%，那应该有3,200人。
如果按8%，应该是3,200人。
米沙卡当时有19间教会。
米沙卡当时有19间教会。
200以上的教会总共有5间。
200人以上的大概有5间。
我把这5间教会加起来。
我将这5间的教会的人数加起来，
然后另外还有14-15间，按照一个平均大概60人，给他算了一下，
然后其他的14间大概有40人，我计算一下，
大概米沙卡华人教会的人数是3,500上下，
大概在米沙卡的华人教会的人数大概是3,500上下。
那也就是说8%-10%这个数据还真是比较可靠的。
这个8%-10%的这个数据是可靠的。
我算完之后再来算我们 Brampton，
我计算完之后再来去看 Brampton。
Brampton 当时华人的人数估算是8,000-10,000，
当时的在 Brampton 的华人大概有8,000-10,000。
我用下限8,000，
我用这个 下限来去计8%，
下限是8,000人。
哦，下限是8,000人。
然后我又用8%-10%的下限的比例，也就是8%，
我也都是用这个8%-10%的下限8%来计算。
那么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 多少？
8,864应该是640人的教会，
应该是640人的教会。
那我们 Brampton 华人教会到底有多少人数呢？
但在 Brampton 华人教会的人数有多少呢？
我们教会平均201点点，大人小孩加起来，
我们教会大概201点点，大人小孩加起来。
还有另外一间全广东话的教会，
另外一间是纯广东话的教会，
我据说他们大概是 平时是30-40个人崇拜，
大概是30-40人的崇拜。
两个加起来250，
两间加起来250，
跟604比起来，
对这个604比起来，
那个比例远远小于8%，
这个比例是远远的少过百分之百，
大概是百分之三左右，
大概百分之三。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布兰普顿的合场还很大，
我们 Brampton 的和场仍然广大，
我们教会如果再翻一倍还达不到平均百分之八的比例，
我们教会即使翻一倍仍然达不到百分之八。
我们这两百多人，
我们这两百个几人，
我们布兰普顿教会这里两百多一点的人，
我们 Brampton 教会两百多人，
是神赐给我们教会那两千的银子，
就是靠神给我们两千的银子，
我们可以至少再赚取两千四千，
我们可以最少赚取两千成为四千，
才可以达到那六百多的比例，
然后才达到那六百多的比例。
大家有没有想过，
大家有没有想过，
布兰普顿教会这么多年，
布兰普顿教会这么多年，
为什么不像东部斯加堡或者密斯沙加的教会一样，
为什么不好像东边的斯加堡或者是密斯沙加的教会，
密斯沙加、斯加堡、 Richmond Hill、 North York常常有新的华人教会建立。
这个密沙加、Scarborough、Richmond Hill、Markham 有很多，常常有新的华人教会兴起。
为什么我们布兰普顿教会这么多年没有新的教会进来？
为什么在 Brampton 这么多年来没有新的教会进入来？
神怜悯我们，
神怜悯我们，
把这个迦南美地只赐给我们，
将这个迦南美地直接的赐给我们。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在迦南美地好好敬拜神传福音，
如果我们没有将神给我们的迦南美地好的生活好的传福音，
有一天，
有一天
亚述帝国会进来，
亚述帝国会进入来，
巴比伦帝国会进来，
巴比伦帝国会进入来，
北国以色列就是被亚述国所灭的，
各个以色列就是被亚述所灭，
南国犹大国就是被巴比伦所灭的，
南边的犹太国就是被巴比伦所灭的。
已经有教会有人问我布兰普顿的华人情况怎么样，
有人问我在布兰普顿的华人的情况怎么样，
福音的情况怎么样，
福音的情况会怎么样。
如果我们不好好努力，
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努力，
明天
听日
可能第三个教会进来，
第三个教会会入来，
后天
后天
第四个教会进来，
第四个教会会入来。
神赐给我们迦南美地，
神给我们迦南美地，
我们不要以为全是赐给我们的，
不要以为只是给我们的，
要传福音也就是我们能传，要传福音也就是我们教会能传
啊，要传福音就是我们教会要传。
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迦南美地，
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迦南美地，
不要把神给我们的忍耐，
不要神给我们的忍耐
当作可以不传福音不忠心的借口，
不要当作是不传福音不忠心的借口。
神真是怜悯我们，
神真是怜悯我们，
一直把迦南美地赐给我们，
一直将迦南美地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都要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个福分，
所以我们都要珍惜神给我们的福分。
这几年我发现神不光只是给我们这个迦南美地，
我最近发现不单止神给我们有这个迦南美地，
还给我们有更多的美地，
有比我们更多的美地。
除了 Brampton 之外，
除了 Brampton 之外，
神还给我们有 Caledon，
神比我们有 Caledon，
Caledon 没有华人教会，
Caledon 没有华人教会，
就在我们 Brampton 的 井北面，
只在我们 Brampton 的北少少，
而且 Caledon 也有很多我们教会的会友弟兄姐妹，
在 Caledon 也都有很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最近也把 George Town 赐给我们， George Town
最近又将这个 Georgetown 给过我们，
Georgetown 也没有华人教会，
在这个 Georgetown 也都没有华人教会，
也就在我们的边上，
只是在我们的隔离，
也有好几个好几家的弟兄姐妹和会友就在 Georgetown，
也都有好几家的会友和弟兄姐妹住在这个 Georgetown，
也帮助我们，
也都帮助我们，
神真是怜悯我们，
神真是怜悯我们，
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但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但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神给我们的时间机会是有限的，
神给我们的时间机会也都有限，
我们都要忠心，
我们需要忠心，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一样，若不传福音我们都有祸了，
我们每位的弟兄姊妹如果不传福音也都有祸，
我们如果不好好传福音，
如果我们不好好传福音，
我们就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
我们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
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干什么，
大把的空闲时间做什么呢，
就容易吵吵闹闹，
就容易吵吵闹闹。
所以我们需要好好传福音，
我们需要好好传福音。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这一段才干的比喻告诉我们，
这段的才干的比喻告诉我们，
虽然主人的仆人才干各不相同，
虽然主人的仆人才干不同，
主人给他们的那个银子的数额也不同，
主人给他们的银子也都不一样，
他们所赚取的数额也不同，
他们赚取的数额也都不同。
但是主人看重仆人的是忠心，
但是主人看重仆人的就是忠心。
只要忠心下场都一样，都很好。
只要忠心下场都是一样，是很好。
因为不论多少忠心就好，
不理多少忠心就好。
相反，如果不为主想，
相反不为主想，
下场不好，
下场不好。
神给我们的机会也是有限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神给我们的机会也都有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所以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
所以盼望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
我们不同的岗位上，
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才干，
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才干。
神也给我们有不同的机会，
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机会。
我们都需要来神的面前反省自己，
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反省，
我们是不是忠心，
我们是不是忠心。
只要你忠心，不论多少忠心就好，
不理你有多少，只要忠心就好。
我们是不是只顾自己，
我们是不是只顾自己，
是不是凡事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
是不是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真的这样，
我们需要反省，
我们需要反省。
因为不为主想，下场不好，
因为不为主想，下场不好。
我们也要紧抓住神给我们每一个侍奉的机会，
我们要抓住神给我们每一个侍奉的机会，
所有的机会，
所有的机会，
包括做带领的，
包括做带领，
包括做清洁的，
甚至是清洁的，
做关顾的，
做关顾的，
有很多的机会，
有好多的机会。
不要让这些机会从我们的手中流失，
不要用这些机会由我们的手中来去流失。
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盼望我们都可以忠于神所给我们的托付，
盼望我们都是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
忠于所托，
忠于所托，
等候主的再来，
等候主的再来。
盼望将来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盼望将来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神都可以称呼我们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神都可以称赞我们是一个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而不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而不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但愿我们都可以忠于所托，好主灵，
但愿我们都是忠于 主托，合乎神心意，
好主灵，等候主的来临
啊，合乎等候主的来临。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不光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不单只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也给我们有不同的职分可以来侍奉你。
你又给我们有不同的职分来去侍奉你。
你也给我们有不同的才干恩赐，让我们可以侍奉你。
你又给我们有不同的才干能力来去侍奉你。
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忠于所托，
盼望我们都能够忠于所托，
让我们可以为主所想，
为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所想，
也让我们可以紧紧抓住每一个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每一个机会。
因为不论多少忠心就好，
因为无论多少忠心就好。
不为主想，下场不好，
不为主想，下场不好。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但愿你帮助我们，
但愿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忠于所托，
让我们忠于所托，
等候主的再来，
等候主的再来。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